武皇帝有25个儿子，卞皇后生了文皇帝，人称威王曹彰，陈思王曹植，萧怀王曹雄，刘夫人生了丰敏王曹昂，向商王曹硕，桓夫人生了邓哀王曹冲，彭城王曹据，燕王曹宇，杜夫人生了沛穆王曹林，中山公王曹衮，秦夫人生了济阳怀王曹铉，陈留公王曹俊，尹夫人生了范阳闵王曹举，王昭仪生了赵王曹干，孙姬生了林邑商公曹尚，楚王曹彪，当商公曹勤，李姬生了古城商公曹成，梅代公曹整，林商公曹金，周姬生了樊安公曹军，刘姬生了广宗商公曹吉，宋姬生了东平陵王曹辉，赵姬生了乐陵王曹茂。丰敏王曹昂，字子修，20岁时被举荐为孝廉，跟随太祖向南征讨，被张绣杀害，没有儿子。皇初二年被追封，谥号为封道公。皇初三年，让樊安公曹军的儿子曹婉作为曹昂的后嗣，封为中都公。同年改封为长子公。皇初五年，追加曹昂的称号为封道王。太和三年，将曹昂的谥号改为闵王。嘉平六年，让曹婉继承曹昂的爵位为封王。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2700户。曹婉去世，谥号为公王，儿子曹廉继承爵位。向商王曹硕早逝，太和三年追封谥号。青龙元年，儿子闵王曹潜继承爵位，同年去世。青龙二年，儿子怀王曹衍继承爵位，封邑2500户。青龙四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正元二年，让乐陵王曹茂的儿子阳都乡公曹耸继承曹硕的后嗣。邓哀王曹冲，字仓叔，少年时聪慧明察，有超出常人的智慧，刚五六岁时智力核心意所达到的程度就有如成年人的智慧。当时孙权曾送来一头大象，太祖想知道它的重量，询问下属都没有人能想出办法。曹冲说，把大象放在大船上，在船身刻下水面到达的痕迹，然后装在其他物品称量，比较就能知道重量。太祖非常高兴，马上实行了这个办法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用刑很严厉。太祖的马鞍放在仓库里，被老鼠咬坏了。管理仓库的官吏害怕一定会被处死，商议想要反绑双手去自首认罪，仍然担心不能免罪。曹冲对他说，等三天然后再去自首。曹冲于是用刀刺穿自己的单衣，做成像被老鼠咬坏的样子，假装不高兴，脸上露出忧愁的神色。太祖问他，曹冲回答说，世俗认为被老鼠咬坏衣服的人，他的主人不吉利，现在我的单衣被老鼠咬坏，因此忧愁。太祖说，这是胡说罢了，不必为此苦恼。不久仓库官吏把马鞍被咬坏的事报告太祖，太祖笑着说，我儿子的衣服在身边尚且被咬，何况马鞍悬挂在柱子上呢，完全没有追究。曹冲仁爱明理，通达事理，都是这类事。凡是应该被处死或判刑的，经过曹冲暗中分辨说理，因而得以赦免的，前后有几十人。太祖多次对群臣称赞他，有想让他继承后位的意思。13岁时，建安13年生病，太祖亲自为他向上天祈求生命。到去世时，太祖非常哀痛。文帝宽慰太祖，太祖说，这是我的不幸，却是你们的幸运啊。说着就流泪，为曹冲聘娶甄氏已死的女儿与他合葬，追赠齐都尉的印绶，让晚侯曹据的儿子曹从做曹冲的后嗣。建安22年，封曹从为邓侯。皇初二年，追赠曹冲谥号为邓哀侯，又追加号为公。皇初三年，晋升曹从的爵位，改封为冠军公。皇初四年，改封为给事公。太和五年，加封曹冲的称号为邓哀王。景初元年，曹从因在中上方制作违禁物品获罪，被削减300户封邑，贬爵为都乡侯。景初三年，又恢复为给事公。正始七年，改封为平阳公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1900户。彭城王曹据，建安16年被封为范阳侯。建安22年改封为宛侯。皇初二年晋爵为公。皇初三年被封为张陵王，同年改封为益阳王。文帝认为南方地势低洼潮湿， 又因为桓太妃是彭城人，改封为彭城王，又改封为济阴王。皇初五年，下诏说先王建立国家，随着时势而制定制度。汉高祖增加了秦朝所设置的郡，到光武帝时因为天下人口减少，合并减少郡县，拿现在来比较更加不如了。现在改封各位王都改为县王，曹据改封为定陶县王。太和六年，改封各位王都以郡为国，曹据又封为彭城王。景初元年，曹据因私自派人到中上方制作违禁物品获罪，被削减2000户封邑。景初三年，恢复所削减的封户和封邑。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4600户。燕王曹宇，字彭祖，建安十六年被封为都乡侯，建安22年改封为汝阳侯，皇初二年晋爵为公，皇初三年被封为下邳王，皇初五年改封为善父县王，太和六年改封为燕王。明帝年少时与曹宇一起居住，常常喜爱他，并认为他不同寻常。等到明帝即位，对他的宠幸赏赐与其他王不同。青龙三年被征召入朝，景初元年回到邺城，景初二年夏天又被征召到京都。同年冬十二月，明帝病重，任命曹宇为大将军，把后事托付给他。接受任命四天，曹宇坚决推让，明帝的心意也改变了，于是免去曹宇的官职。景初三年夏天回到邺城，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5500户。常道襄公曹奂是曹宇的儿子，入继大宗。沛穆王曹林，建安十六年被封为饶阳侯，建安22年改封为谯侯，皇初二年晋爵为公，皇初三年被封为谯王，皇初五年改封为谯县王，皇初七年改封为鄄城王，太和六年改封为沛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4700户。曹林去世，儿子曹伟继承爵位。中山公王曹衮，建安21年被封为平乡侯，少年时好学，十多岁时就能写文章。每次读书，身边的文学侍从常常担心他精力过度而生病，多次劝阻他，但他生性喜欢读书，不能停止。建安22年改封为东乡侯，同年又改封为赞侯。皇初二年晋爵为公，属官都来祝贺。曹衮说，生长在深宫之中，不知道农事的艰难，多有骄傲放纵的过失。各位贤人既然庆贺我的福分，也应当辅助我的不足。每当兄弟们游玩娱乐，曹衮独自深思经典。文学坊府相互议论说，我们奉命考察王爷的举止，有过失应当上奏，有善行也应当报告，不能隐瞒他的美德。于是共同上表称赞陈述曹衮的美德。曹衮听说后非常惊讶恐惧，责备文学说，修养自身，谨守本分，是平常人的行为，而各位却上报朝廷，这恰恰是增加我的负担。况且如果有善行，何必担心不被听闻，而你们匆忙这样做，这不是对我有益的做法。他的警惕谨慎就像这样。皇初三年被封为北海王，同年黄龙出现在邺城西边的漳水，曹衮上书赞颂，下诏赏赐黄金10斤。诏令说，从前唐叔向周成王献和，东平王刘仓献颂，这都是骨肉之亲的赞美，以彰显美好的亲情。王爷金言典籍，身为道学真谛，文雅光彩焕发，我非常赞赏。王爷应谨慎修养德性，以成就美好的名声。皇初四年改封为赞王，皇初七年改封为濮阳王。太和二年前往封国，崇尚节俭，教导告诫妃妾纺纱织布，学习做普通人家的事情。太和五年冬天入朝，太和六年改封为中山王。起初曹衮来朝见时违反了京都的禁令，青龙元年有关部门上奏曹衮，诏令说，王爷一向恭敬谨慎，偶然至此，应当用亲属议罪的条例来商议。有关部门坚持原意，诏令削减2个县750户。曹衮忧虑恐惧，告诫命令属官更加谨慎。明帝赞赏他的心意， 青龙二年恢复所削减的县。青龙三年秋天，曹衮生病，明帝下诏派太医为他看病，殿中虎贲带着手诏，赏赐珍贵的饮食接连不断，又派太妃沛王曹琳一同前往探视病情。曹衮病重时，命令属官说，我德行浅薄，却受恩宠，大限将至，我既然喜好节俭，而圣朝制定了临终的诰命制度作为天下的法则，我断气那天从入殓到下葬务必奉行诏书。从前魏国大夫瞿愿葬在濮阳，我望着他的坟墓，常常想他的遗风，希望依托贤者的灵魂来安葬我的尸骨，经营我的目的一定要前往跟随他。礼制规定，男子不死在妇人手中，赶快按时建成东堂。东堂建成，命名为岁制之堂，带病前往居住。又命令世子说，你年幼，没有听说过正道，早早成为君主，只知道快乐，不知道痛苦。不知道痛苦，一定会因为骄傲奢侈而犯错误。接待大臣，一定要按照礼节。即使不是大臣，对于老人也应当回拜。侍奉兄长要恭敬，抚恤弟弟要慈爱。兄弟有不好的行为，应当到膝前劝谏他。劝谏不听，就流着泪开导他。开导不改，就禀告他的母亲。如果仍然不改，应当上奏朝廷，并辞去封国。与其守着恩宠而遭祸，不如贫贱而保全自身。这也是指大罪恶罢了，那些微小的过失应当遮掩。爱你这小子，谨慎修养自身，以忠贞侍奉圣朝，以孝敬侍奉太妃。内室之中，听从太妃的命令。宫门之外，接受沛王的教导。不要懈怠你的心意，以安慰我的灵魂。同年去世，下诏让沛王曹琳留下办理完葬事，派大红炉持节主持丧事，宗正吊祭，赠赐的丧礼非常丰厚。他所著的文章共有二万多字，才华不及陈思王，但喜好与他相匹敌。儿子曹福继承爵位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3400户。济阳怀王曹铉建安十六年被封为西乡侯，早逝，没有儿子。建安二十年，让沛王曹琳的儿子曹赞继承曹铉的爵位和封邑，曹赞早逝，没有儿子。文帝又让曹赞的弟弟曹一继承曹铉的后嗣。皇初二年改封为济阳侯。皇初四年晋爵为公。太和四年追晋曹铉的爵位，谥号为怀公。太和六年又晋号为怀王，追谥曹赞为西乡哀侯。曹一去世，谥号为道公。儿子曹恒继承爵位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1900户。陈留公王曹俊字子安，建安二十一年被封为梅侯。建安二十二年改封为乡邑侯。皇初二年晋爵为公。皇初三年被封为陈留王。皇初五年改封为乡邑县王。太和六年又封为陈留王。甘露四年去世，儿子曹骜继承爵位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4700户。范阳闵王曹举早逝，没有儿子。建安二十二年，让樊安公曹钧的儿子曹闵作为曹举的后嗣，封为临晋侯。皇初三年追封曹举，谥号为范阳闵公。皇初五年改封曹闵为范阳王。皇初七年改封为巨阳王。太和六年追晋曹举的称号为范阳闵王，改封曹闵为琅琊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3400户。曹闵去世，谥号为元王。儿子曹锟继承爵位。赵王曹干建安二十年被封为高平亭侯。建安二十二年改封为赖亭侯。同年改封为弘农侯。皇初二年晋爵，改封为燕公。皇初三年被封为河间王。皇初五年改封为乐城县王。皇初七年改封为巨鹿王。太和六年改封为赵王。曹干的母亲受到太祖宠爱，到文帝被立为继承人时，曹干的母亲出了力。文帝临终时有遗诏，因此明帝常常对他施加恩惠。青龙二年，曹干私自交接宾客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 明帝赐给他喜书，告诫教诲他说，易经说开国成家，小人勿用，诗经记载大车为臣的告诫。自从太祖受天命开创基业，深刻洞察治乱的根源，借鉴存亡的机要，当初封诸侯时用恭敬谨慎的治理名言来训导，用天下的政治之事来辅佐，常常称述马援的遗训，重视诸侯宾客交往的禁令，竟然让与犯妖邪恶逆同罪。这难道是因为这样而轻视骨肉之亲吗？只是想使子弟没有过失的罪过，市民没有伤害的后悔罢了。高祖即位，恭敬谨慎处理万机，重申颁布诸侯不朝的命令。朕感念诗人长帝的创作，赞赏采书的义理，也根据诏文说，如有诏书得以到京都，所以命令各位王施行朝聘的礼节。然而楚王、中山王都触犯了交往的禁令，赵宗、戴杰都伏法。近来东平王又派蜀官殴打寿张县的官吏，有关部门举奏，我裁减了他的县。现在有关部门因曹纂、王乔等趁九族节令集会于王家，有时不在适当的时候，都违反了禁令。朕想到王年幼时有恭敬顺从的素质，加上受先帝顾命，想崇恩礼延续到后嗣，何况近在王之身呢？况且如果不是圣人，谁能没有过失？已经下诏有关部门宽恕王的过失。古人有言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弗闻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焉。叔父应当遵循先圣的经典，继承先帝的遗命，战战兢兢，安守其位，符合朕的心意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共5000户。临邑商公曹尚早逝，太和五年追封谥号，没有后代。楚王曹彪字朱虎，建安21年受封为寿春侯，黄初2年晋升爵位，改封为汝阳公，黄初3年受封为益阳王，同年改封为吴王，黄初5年改封为寿春县王，黄初7年改封为白马王。太和5年冬到京都朝见，太和6年改封为楚王。起初曹彪来朝见时违反了禁令，青龙元年被有关部门上奏，诏令削去3个县，共计1500户。青龙2年大赦天下，恢复所削的县。景初3年增加500户，加上之前共3000户。嘉平元年，兖州刺史林狐余与太尉王陵谋划迎接曹彪在许昌建都，具体记载在《王陵传》。于是派遣副和侍御史前往封国查办，收捕惩治所有牵连的人。廷尉请求征召曹彪治罪，于是依照汉朝燕王刘旦的旧例，派监廷尉大鸿胪持符节赐给曹彪喜书，严加责备，让他自行了断。曹彪于是自杀，他的王妃及诸子都被贬为庶人，迁至平原。曹彪的官属以下及监国业者，因知情不报，未尽辅导之责，都被处死。封国被废除，改为淮南郡。正元元年下诏说，前楚王曹彪背叛国家，依附奸邪，身死而宗嗣断绝，虽是咎由自取，但仍令人哀怜。包容过失，庇护亲族，是亲爱亲人的道理。现封曹彪的世子曹家为常山真定王。景元元年增加10邑，加上之前共2500户。冈商公子曹琴早逝，太和5年追封并赐谥号。古城商公子曹成早逝，太和5年追封并赐谥号。梅代公子曹整过继给堂叔父郎中曹少为后嗣。建安22年受封为梅侯，建安23年去世。黄初2年追进爵位，谥号为代公。以彭城王曹据之子曹范过继给曹整为后嗣。黄初3年受封为平氏侯，黄初4年改封为成武侯。太和3年晋爵为公。青龙3年去世，谥号为道公。青龙4年下诏以曹范之弟东安乡公曹产为媒公，奉曹整的后嗣。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10邑，加上之前共1800户。临商公子曹敬早逝，太和5年追封并赐谥号。樊安公曹军过继给叔父济公公曹彬为后嗣。建安22年受封为樊侯，建安24年去世。 其子曹抗继承。皇初二年，追晋公爵，谥号为安公。皇初三年，改封曹抗为继公。皇初四年，改封为屯留公。景初元年去世，谥号为定公。其子曹慎继承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1900户。广宗商公子曹吉早逝。太和五年追封并赐谥号。东平陵王曹辉过继给叔祖父朗陵安侯曹昱为后嗣。建安22年受封为历城侯。皇初二年晋爵为公。皇初三年为庐江王。皇初四年改封为寿张王。皇初五年改封为寿张献王。太和六年改封为东平王。青龙二年，曹辉指使属官殴打寿张县吏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下诏削去一个县500户，同年恢复所削的县。正始三年去世。其子曹熙继承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3400户。乐陵王曹茂建安22年受封为万岁亭侯。建安23年改封为平舆侯。皇初三年晋升爵位，改封为盛世公。皇初七年改封为中秋公。曹茂性格傲慢乖戾，年少时不受太祖宠爱，到文帝时又唯独他不被封王。太和元年改封为聊城公，同年封为王。下诏说从前相为虐至极，而大顺仍封他与有弼为侯。竟是汉朝的淮南王、富陵王都是乱臣逆子，但有的自身复国，有的延及子孙次土。有于世行之于上古，汉文帝、明帝、章帝行之于前代，这都是敦厚亲亲的大义。聊城公曹茂年少不习礼教，长大不务善道。先帝认为古代设立诸侯都是任命贤能之人，所以姬姓中也有未必封侯的，因此唯独不封曹茂为王。太皇太后多次提及，听说曹茂近来稍有悔悟，想要将来修缮，君子嘉许他的进步，不追究他的过去，现封曹茂为聊城王，以安慰太皇太后爱子之心。太和六年改封为曲阳王。正始三年，东平陵王去世，曹茂声称咽喉疼痛不肯发丧，起居出入如常。有关部门奏请削除封国，下诏削去一个县500户。正十五年改封为乐陵王，下诏因曹茂租俸少诸子多，恢复所削的户数又增加700户。嘉平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5000户。文皇帝有9个儿子，甄氏皇后生明帝，李贵人生赞哀王曹协，潘淑媛生北海道王曹睿，朱淑媛生东武阳怀王曹建，裘昭仪生东海定王曹林，徐姬生元成哀王曹礼，苏姬生邯郸怀王曹雍，张姬生清河道王曹贡，宋姬生广平哀王曹衍。赞哀王曹协早逝。太和五年追封谥号为经商公。青龙二年再次追改称号谥号。青龙三年其子商王曹寻继承。景初三年增加500户，加上之前共3000户。正十九年去世。封国被废除。北海道王曹睿，皇初七年明帝即位，立为阳平县王。太和六年改封为北海王。青龙元年去世。青龙二年以琅琊王之子曹赞过继给曹睿为后嗣，封为昌乡公。景初二年立为饶安王。正始七年改封为文安王。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3500户。东武阳怀王曹建皇初六年被立为王。同年去世。青龙三年赐予谥号。封国被废除。东海定王曹林皇初三年立为河东王。皇初六年改封为馆陶县王。明帝即位，因先帝遗意对曹林的宠爱不同于其他封国。但曹林性情粗暴，闺门之内婢妾之间多有残害。太和六年改封为东海王。嘉平元年去世。其子曹启继承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6200户。高贵乡公曹髦是曹林之子，入继大宗。 元成哀王曹礼，皇初二年封为秦公，以金兆郡为封国。皇初三年改为金兆王。皇初六年改封为元成王。太和三年去世。太和五年以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悌过继给曹礼为后嗣。太和六年改封为梁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4500户。邯郸怀王曹雍，皇初二年封为淮南公，以九江郡为封国。皇初三年晋封为淮南王。皇初四年改封为陈王。皇初六年改封为邯郸王。太和三年去世。太和五年以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温过继给曹雍为后嗣。太和六年改封为鲁阳王。景初、正元、景元年间多次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共4400户。清河道王曹贡，皇初三年受封。皇初四年去世。封国被废除。广平哀王曹衍，皇初三年受封。皇初四年去世。封国被废除。平曰：魏氏的王公既空有国土之名，而无社稷之实，又禁令防范隔绝，如同囚牢。爵位封号没有定规，大小年年变更。骨肉恩情乖离，兄弟之义废弃，立法之弊，竟至于此。